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现在让我们接着一起再来学习《清净道论》里面关于真善慧协的部分。我们在上一节课粗略地讲到了应当如何修行见清净，如何培育明色辨别智的方法。接着我们再继续来讲，应当如何培育严饰受智，应当如何来证得度于清净。这里的严饰受智呢，饰受的意思是把握掌握，缘是缘起，是指名色的缘，五蕴的缘。已经证得了名色识别智的禅修者，他必须得持续的在观照这个所谓的身体里面的名色法，要在内观外观。当他已经熟悉了，已经见到的只是名色法而已，而并没有所谓的我、所谓的人、所谓的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必须得了解这一堆名色法是有因的，它不可能无因无缘而生的。他们的因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一堆的无蕴是称为果报无蕴，有果报必须得有因缘，它的因缘是什么？为了破除对于无蕴之因的迷惑，为了破除对因果的疑惑，禅修者必须得在名色识别智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行严饰受智，从而把握好业果的关系、因果的法则。在实际禅修的时候，禅修者可以先持续地辨识这一堆名色法、这一堆无蕴，之后呢，他可以尝试去发愿我在来生我想投身为说法的比丘，或者说我想投身为弘扬佛法的法师，还是说他想投身为天人，他可做这样的发这样的愿。发了这样的愿之后呢，他在发愿的过程中，他必须得在观照，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很可能会有邪见的贪根心会生起。为什么呢？因为他错执有比丘，错执有说法的比丘，有度化众生的比丘，或者说他错执有天人，因为他这样的执着，所以称为无明。因为执着有比丘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属于爱，而他执着于比丘的生命称为起不巴达那。当他可以这样辨识之后呢，然后他再用这样的愿去做一些行为，比如说他布施去供养僧团做布施，或者去礼拜佛像，或者在佛像面前发愿，然后再做一些善行。在做善行的时候，他在观照心路过程，他会发现这种善行很有可能是有34种名法，也就是很可能是月计智相应的善行来的。当他这样发愿，这样做了善行之后，他就很好的在把握好自己的正念，持续的观照这只是一堆名色法而已，然后呢去到他的座位里面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再温习一遍两遍乃至三遍这一堆的名色法，一教六门的， 色法是依照六门的观，明法也是依照六门的观，然后在内观外观这样温习了一两遍之后呢，他尝试再把自己的观就往前推，推到他刚刚准备下坐，准备坐下来禅修的时候，那对明色法，如果他可以观照的话，那么他再稍微往前推，推到刚才他发愿跟做善行的时候，那对明色法，看他能不能够辨识到。当然呢，如果他有禅那的话，他必须得先进入禅那，比如说白遍的第四禅，或者安那般那第四禅，或者光明遍的第四禅，然后他入了禅那之后，初定再用禅那之光去观照明色法，之后呢再往前推，往前推，能够见到他在发愿的时候的那一堆明色法，而且辨识那一堆的色法跟那一堆明法，当时他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心，在辨识他在布施的时候，在供养佛像的时候，在供养僧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心，是什么样的善心，一共有多少种明法。如果可以成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能够具备他的智，他的观智往前推的能力，然后他再继续在禅那之光，在智慧之光的支柱之下往前推，推到那一天的早上，他去托钵用餐，托钵然后再禅修，然后再起床的时候，然后再推到之前一天，如果这样可以很成功的把他的观智往过去推的话，那么他在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一直往前推，把他的观智往过去观照，但是不是观照他的一些形象啊行为，是观照明色法，明色法一直这样观照往前推，推到他还是幼年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还必须得一直往前推，推到刚结生的那一刻，叫做嘎啦啦，北传古代翻译成什么迦楼兰，对，迦楼兰还是迦楼龙，对，迦楼龙，就是那一刻，那一刻他将会辨识到，那个时候他的色法只有三十种色法，一个人刚结生的时候色法只有三十种色法，分别是身识法际、心所依处识法际跟性根识法际。然后明法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力辨识明法，这个时候他尝试要把自己的观智在很强的强大之光的支柱之下往前再观照。有的禅修者可以一坐就可以观照，但是有的禅修者他就不能，这个是因人而异，因一个人的观智的锐利程度有关，也一个因一个人的定力有关。我在泡禅林就见过有一位缅甸的长老，他修完了明业处跟色业处，但是在缘起这个阶段他一直没办法突破，所以乃至到我离开泡禅林之前不久，他还没有过关，他已经修了一年多了，他就是没办法破过前身，就是到了今生为止他就没办法破过前身。我经常问他为什么，他说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很辛苦。对，但是也有一位禅修者呢，他修了大概是七八个月，最后给他穿过去，就是给他可以见到自己的前身。当他从今生破到前生的时候，一般人上来说呢，很多禅修者会成功，但是也有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是定力很强的话，他是可以见到自己过去式，但是见到过去式的时候，开始可能会有很多种影像出现，有的可能会见到一个老人，或者一具尸体，或者说有的就见到了一些稀里古怪的东西。在他见到了，他的心透过了过去式见到那些影像之后呢，他必须仔细的分辨，因为很多影像有可能是假象，也很有可能他是一个人在临终之前他的业在增值在那里呈现，所以就会呈现出很多种不同的景象， 所以呢，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可能他会见到的景象是很复杂的。同样的，如果是在关照到过去式的时候，如果他看到的是前生的心所起的所缘的话，他可能会见得很复杂。根据象座部佛教，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呢，他会经验过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其实都是即将成熟而使他下生投生到哪里的业的呈现。他们分别是 Gamma Gamma Nimitta Gati Nimitta。 Gamma 就是业， Gamma Nimitta 就是业相， Gati Nimitta 就是趣相。什么是业呢？如果一个人他在 还健康的时候，在他生命期间，他造了一些业，当这种业比如说是杀业一样，是假如他是一个军人，他可能经常拿枪去杀敌人，当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很可能会看见他重新拿枪去杀人，这种景象犹如当时他刚刚发生那么样，这种称为业。如果一个经常禅修的人，在他临终的时候，很可能感觉他那个时候正在禅修，他心很平静。如果一个经常喜爱布施的人，他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地感觉到他布施那一幕就好像刚刚发生一样，自称为业。那业相是什么呢？业相就是当他在造业的时候的一个片段或者工具。比如说一个屠夫在临终的时候很可能看到屠刀，或者看到被他杀死的猪，或者看到他用来绑牛的绳子。而一个佛教徒，一个佛弟子，很可能看到的是他供养的佛像，他礼拜的佛塔，或者他供养的鲜花，他供养僧团的食物，这个称为业相，是他造作这种业的工具或者一个片段一个局部。而趣相呢，这里的趣就是即将投生的，这里的相也是 Nimitta， 我们上次讲到的 Nimitta， Nimitta 就是标志标记的意思，他将要投生的标记。如果一个作恶的人，或者说当他的不善业要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会看到有地狱那种非常凄凉的吼叫，他可以听到，或者看到地狱的火已经燃烧上来，或者看到地狱的狗跑出来要咬他，或者看到狱卒要去抓他，或者说他看到了野外，看到沼泽，这些是恶鬼的去向。如果看到了牛啊、马啊、鸡啊、狗啊，这个是畜生的去向。如果是看到了红红的，这个是他即将投生的母胎的胎相、子宫相。如果听到了天乐，看到了天人，看到了天上的宫殿，看到天上散下来的花，种种非常微妙的音乐，这个是天的趣象。因此在一个友情临终之前，这三种的其中一种肯定会呈现，呈现以他的一门或呈现以他的五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业即将成熟的缘故。假如一个禅修者有能力辨识到过去生，那么当他看到了过去生的时候，他必须得要先辨识这个有分，然后再看他有分所起的所缘。有的禅修者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供佛，在礼佛，那么他在辨识当时供佛那个人的有分心跟今生的有分心是不是有连结有联系， 如果辨识的你把你的心投向到那个地方，如果是它确实是你的过去生的话，那么你很容易找到那种连结。就好像现在你回想起你很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还小的时候跟你现在是相续的，虽然过去的已经灭去了，但是他们有一种相续的关系。同样的，你有能力辨识到你小的时候，你再有就有能力辨识的过去生。如果辨识的是错的话，那么就好像你现在你把你的追忆，你把你的回忆回到你很多年前你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你再把你朋友当时你朋友的有分心跟现在的有分心怎么连都连不上，但是把你小的时候跟现在有分心一连接，很快你就跟着相应。在这里呢，就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有一个禅修者，当他在辨识到过去式的时候呢，当他冲破了过去式，他见到的是一个猎人，一个人牵着一条狗，那么都很自然，他就把他的有分心就投到那个人上，然后追不久就不知怎么回事，老是接不起来。这样的话，一直在这边，在那里辨识，大概花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呢，禅修导师说，你尝试把你的心放到那条狗上，因为当时他确实他不敢承认，他也不肯接受他过去真是狗。但是呢，他听了他的禅修导师的指示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心放到他狗上。结果当他把他的有分心接放在那狗上，结果就一幕就产生了，原来当时他是他主人养的一条狗，后来他的主人死了之后，他就变成是一条流浪狗。当时他很喜欢他的主人，他主人死了，他还去爬他的坟墓。后来因为他也没有人收养，所以最后变成他后半生非常苦。因此，当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辨识到过去时的时候，他只是让他心很苦，但是没有任何影像。后来出现了影像之后，他就把他的有分投到那个人上，结果就是一直这样追不下去，连接不下去。如果他放对了地方，放对了对象，那么就很容易接续下去。如果他能够这样辨识的话，那么很可能他见到的是当时的业相，或者说是业之一。如果是见到的是业或者业相的话，那么他见到的是所缘，只是所缘，他还必须得回来查他的有分心，看他的有分心那个时候他的明法是多少，然后再往前追，追他当时真正造业的时候是怎么样。这种关系呢，我们就举个例子，现在比如这个是属于甲先生，这个是乙先生，生命流是这么样流的，名次相续流是这样流的，这按时间来说，这个是过去生，这个是今生。那当一个禅修者，比如说乙先生，他已经有了禅那了，他已经在修，准备修延世受持了，他就把他的观智往前推。当他见到了今生的劫生那一刹那的名次法之后呢，他必须得尝试跨过这条生死的界限。能够跨过的话，他很可能他见到的是临终的塑形。临终的塑形有五个塑形形，如果是一门心路过程的话，它是一个一门转向心，再加上五个临死塑形。在生命期间，塑形一般是七个，然而 临终的塑形，因为力弱的缘故，所以只有一个塑形。然后这些，比如这些是有分。塑形是心，它必须得有所缘。它的所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三种的其中一种，分别是业、或者业相、或者趣相。这三种之一，假如它的塑形先缘起的是业的话，这种业就是令它投生的善或不善的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人是由善业投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的临终受行所起的业都是善相。而令我们能够之所以现在能够投身为人，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成造了某一种善业，导致我们投身为善趣。它的受行假如是业的话，那么这种受行它能够感知到这种业好像刚刚在造了一样。然而这种业很可能并不是在临终所造，可能是在他生命期间，乃至到在他过去更前的过去生造，乃至到他很久很久的过去生命造。然而因为在临死的时候，这种业是非常清晰的呈现于意门的，就犹如当时他正在造作这种业一样。因此我们能够见到的业或业相之后，我们再辨识自己的塑形，它的明法到底多少？它的明法是34还是33呢？如果是月计志相应的是34，如果是时计志相应的是33，如果是月计志不相应的也是33。它的明法就是一个心再加上33个心所，或者一个心再加上32个心所。那当他知道当时的民法之后，他就很容易在追查他在造这种业的时候那样的情景，所以他在往前推，推到当时他正在造这种业。比如说现在你先生是一个人，是一个比丘啊，那么他过去生可能是因为他曾经供养僧团，然后供养僧团这种业成熟使他投生为比丘。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因为这种业成熟，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感觉他真的还是在做供养一样，在供养僧团一样。那当我们找到了在这个时候的民法跟色法之后呢，我们再往前追，在他这一生当中他正在供养那个时候的心的过程，比如说是供僧，那我们也发现呢，他是34，也就是他是属于月计的志相应的善心。然而为什么他共生呢，他能够导致他投生为人呢？然后再往前追，很可能当时他只是一个居士，他非常羡慕出家人的生活，他喜欢成为一位比丘。因此在之前他共生之前，我们很可能查到他羡慕比丘的生活，他想成为一位比丘，因为他执着于有比丘的生命，他认为有比丘，因此这个是无明，这个是爱，这个是取，是伴随着这种贪心的过程升起的。因为有了对于未来生命的执着，他才会去造共生的业， 或者称为行。因此五明带起行业有之五之五种缘起之，就成为他今生投生为人而成为比丘的因。无明爱起是属于烦恼，行跟业有是属于业，有了烦恼会造业，业在烦恼的支柱之下能够带来果报，所以果报无应，由此而生。所以我们说烦恼轮转、业轮转跟意愁轮转成为生命的三种轮转，在因果关系当中纠缠着。不过在这里我还得必须再强调啊，不要以为我们辨识过去式是宿命通，观智跟神通是不同的。修习这种方法只是观智的范畴，是延世寿的范畴，不是神通的范畴，所以不要混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认为说能够见到过去式就好像无所不知一样，差得远了。须知观智的所言是究竟法，我们要观照过去式，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见到无明爱起行业，这些都是究竟法，都是心路过程里面的明法，跟当时造业的色法。然而宿命通的能力更大，宿命通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有了宿住自证通的话，他不仅仅能够见到无蕴，他还能够见到概念，他可以知道他过去生在哪一岁哪几岁做了什么，他叫什么名字，跟他旁边周围的人乃至他父母的名字，他的村庄的名字都知道，这个是属于神通的范畴。但是观智的范畴就不是这样，其实观智的范畴还更弱一点，他起的所缘只限于究竟法的范畴，就是名色法的范畴，对概念法的范畴，这个属于神通的能力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再稍微注意一下，不要把神通跟观智混淆在一起。如果能够这样辨识之后呢，那么在依照无碍解道里面讲到的，因为无明升起，所以有了果报的无蕴升起。无明是因，果报的无蕴是果。这果报无蕴，它还必须得在修缘起的时候，必须得一个一个观，依照六门的无蕴一个一个观。因为爱升起，所以果报的无蕴升起。无爱是因，果报无蕴是果。因为取升起，所以果报的无蕴升起。取是因，果报无蕴是果。因为行升起，所以果报无蕴升起。行是因，果报无蕴是果。因为业有升起，所以果报无蕴升起。业有是因，果报无蕴是果。就用这样的方法，这里的果报无蕴，它必须得依照色、受、想、行、识的次第，观照每一个眼门心路过程里面，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意门心路过程里面，每一个心识刹那的无蕴都必须得观照。所以在修习缘起的时候呢，是非常复杂，都必须得要透视他们的因，有的有过去因，有的没有过去因。果报无蕴有过去因，有的就没有，比如说塑形一样，塑形就没有过去因，塑形我们就可以现在造。当你能够这样观照的话，你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念，因为心念不是由过去的因所造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主。如果说 我们造善业跟不善业都是由过去决定的话，那么人就没有自主能力了，是不是？然而呢，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碰到的果报的无蕴，比如说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这些是属于我们的果报，果报如此，但是素行可变。因此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苦啊、乐啊、得啊、失啊，很可能是过去的果报。然而呢，我们在素行里面可以通过如理作意或不如理作意决定我们造的是善业或不善业。所以在观照缘起的时候，你会很明白地了解到因果关系是怎么样的。而且呢，你现在的因是由你过去的，你现在的果是由你过去的因所造成的，但是你现在又可以控制跟改变你的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塑形就是现在造下的业因，这种业因有机缘成熟的话，它会带来未来的果报。这些都必须通过观智如实的知见的，不是靠想象，不是靠猜想。如果能够这样观照的话，那么他再继续观照过去的第二生、第三生、第四生、第五生、第六生，尽他自己的能力能够观照多少世多少世。观照了一世之后，每一世都要观照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可以这样观照之后，他必须得以今生为因，再观照他的未来生，未来第一生、第二生，尽他自己能力看他还有多少个未来世。当然过去的是不可改变的，未来的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因为未来是怎么样决定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现在所观照的未来世是因为在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你没有去努力、没有去改变下，它会这么样的。然而如果你很精进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轮回缩短了，你的烦恼减少了，你哪知道，你可知道你在哪一世你断了什么烦恼，在哪一世你可以完全的断除烦恼，你都可以观照，而且都应当观照。假如一位禅修者能够如此的修行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像《清净道论》这里面说到的，我们打开《清净道论》的563页，第三段，是三世的十六种疑，563页。他以如是之言而见名色的转起之后，亦如以现在而观察以过去世由缘的转起，以未来世亦将由缘的转起。他如是观察关于所说的五前际的五疑：第一，我以过去世存在吗？第二，我以过去世不存在吗？第三，我以过去世是什么？第四，我以过去世是怎么样的状态？第五，我以过去世从什么到什么？关于所说后继的五疑，我以未来世存在吗？我以未来世不存在吗？我以未来世将是什么？我以未来世将是怎么的状态？我以未来是将从什么到什么，关于所说的现代的六种疑，其次关于现在世的疑是：我是存在吗？我是不存在吗？我是什么？我是怎么的状态？而此有情我从何处而来？他将至何处去？他断此一切的疑，这个就是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巴利就叫尴尬比达拉那，尴尬就是怀疑、疑惑，对于过去生到底有没有，我过去是怎么样的，我未来是怎么样的，未来是有没有，这叫做疑。维达拉那就是等于说从这一岸渡到那一岸，渡脱了、超脱了。所以对于过去世的疑、对于现在世的疑、对于未来世的疑，就在这个阶段能够解决。因此 已经成就了严氏受持的禅修时，能够度脱对于过去、对于未来、对于现在三际的疑、三世的疑，因此称为度疑清净。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们下面大家一起来回向。Imaya
Imaya
Dhammanu Dhamma
Dhammanu Dhamma
Patipatiya
Patipatiya
Buddhang
Buddhang
Bhujyemi
Bhujyemi
Imaya
Imaya
Dhammanu Dhamma
Dhammanu Dhamma
Patipatiya
Patipatiya
Dhammang
Dhammang
Bhujyemi
Bhujyemi
Imaya
Imaya
Dhammanu Dhamma
Dhammanu Dhamma
Patipatiya
Patipatiya
Sanghang
Sanghang
Bhujyemi
Bhujyemi
Adda
Adda
Imaya
Imaya
Patipatiya
Patipatiya
Jati
Jari
Jala
Jala
Malanamha
Malanamha
Palimujitsa
Palimujitsa
以此法随法行，
以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佛，
我礼敬佛，
以此法随法行，
以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法，
我礼敬法，
以此法随法行，
以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僧，
我礼敬僧，
确实以此而行，
确实以此而行，
我将解脱生老死，
我将解脱生老死。
一旦没本样，
一旦没本样，
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瓦杭霍都，
瓦杭霍都，
一旦没本样，
一旦没本样，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巴杰哟霍都，
巴杰哟，
玛玛本亚巴冈。Sabba Sattanam
Sabba Sattanam
Bhajemi
Bhajemi
Teisabbe
Teisabbe
Meisamang
Meisamang
Punyabhagang
Punyabhagang
Labantu
Labantu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导向诸漏尽，
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为证涅槃缘，
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一切有情，
愿一切有情，
同得功德分，
同得功德分。
Sadhu, sadhu, sadhu.